大家好，欢迎收听 BrainPod 脑锅工作室和华人计算精神病学联盟共同制作的顶刊背后的故事系列播客节目。我是主播白白。发文章是科研人永远绕不开的话题，那如何产出一篇高质量的文章也是科研人或者研究者们常常思考和讨论的。我们的播客呢，邀请到了一些文章已经发表在很好刊物上的朋友们，请他们来聊一聊这些文章发表背后的一些经历，希望不仅能够给我们一些鼓励，也同时了解好文章之所以让我们兴奋和着迷的地方。话不多说，我们就一起听一听这期的节目吧。非常开心我们这一期能请到李远宁博士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那在最开始的时候，就请李老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先打个招呼吧。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远宁，来自于上海科技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是生医工的，现在是助理教授。然后我主要的研究方向就是计算和认知神经科学。
非常感谢老师来参加我们的节目。那在最开始的时候，可以请老师介绍一下您的这篇文章吗？
好的，简单来说，就是叫 Dissecting Neural Computations in the Human Auditory Pathway Using Deep Neural Networks for Speech， 就是我们其实就是这个标题啊，主要内容就是我们用这个深度神经网络来研究这个人类听觉通路。
是什么原因或者什么契机，就是开展了这项研究？
其实这个研究应该从我刚开始做博后的时候我就想做，但是呢，我博后的整个第一年都在做另外一篇，因为另外一项研究当时数据已经基本上收好了，我等于是空降过去就开始做，就接手了一个已经比较成熟的一个研究，也不叫成熟，就是已经有了这个数据的那么一个研究，对。然后所以大概第一年都花在那个把那个东西做出来，然后写文章，然后投稿。然后在我开始投稿第一篇文章的时候，就开始就有空了嘛，就开始回过头来去想这个我当初准备加入这个我的博后，就是 Edward Chang 实验室时候跟他聊的一些 idea， 就是真正从头开始做一些东西。因为毕竟前面那个等于是一个实验性质的，就是要采很多数据，要做什么。然后我当时因为我的整个背景比较偏计算，至少在那个时候是。然后呢，我的 PhD 的训练呢，有一半是这个 machine learning， 有一半是 neuroscience。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这个做一个像这种比较偏这种计算模型，尤其是那几年比较流行的这种所谓 neural AI， 就是把 AI 模型引到这个神经系统，尤其是研究这个感知系统的这么一个大趋势下。然后直接启发呢，是19年的时候，就是我博士刚毕业的那年，读到了两篇文章，一篇是都是视觉方面的，一篇是这个Jim DiCarlo， 一篇是 Marsh Livingston， 他们就是做的这个所谓的闭环控制，就是他们都是研究猴子视觉，然后去观察叫做 ventral temporal 那个区域，就 IT 那个区域 inferior temporal gyrus 上的一些那个神经，就是比较 higher level 的神经元，这些神经元会有一些这种比较包括像 B4 啊这种Intermediate level 的那些神经元，他们会有一些比较复杂的、不太好直观解释的那种编码性质。比如说有些比较高级的，像面孔区，它就是对面孔比较敏感，你看到一张脸，这个神经元就会放电。但是有些区域它不太好解释，然后他们就用了这种所谓叫做闭环控制的方式，其实也是延续了这个 Jim DiCarlo 他们 lab 的一个从14年开始的一个从13 14年开始的一个趋势，就是他们说，我发现这个视觉通路啊和这些神经网络之间存在很好的对应关系。就是我去训练一些这种视觉分类的这种神经网络，也可以很好的去预测这个猴子的这个视觉通路上的不同区域的神经元的响应，就存在这种简单的线性映射的关系。然后呢，他们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他们说，那我可以反过来，既然我可以预测嘛，那我就可以说去生成一些不同的刺激，把这个生成一些就是甚至于自然界中不存在的这样的刺激去 drive 这个 neural activity， 让它变得这个 maximize 这个 neural activity 啊，等等等等，这种所谓的叫做，他们把这个称之为 brain control 脑控，就我可以生成一些新的图片，然后来控制你大脑的某个特定的区域的神经元的这个活动的上升或者下降。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然后我想，那这个视觉通路可以这么搞，听觉通路是不是也可以这么搞？然后这个听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任务，因为猴子嘛，你一定可以训练很长时间这样的模型，但是人的话，因为我简单介绍一下我的实验背景， 就是我研究的这个，我在博后阶段可能做的是这个，语言相关的这种听啊、说啊这样的神经机制。然后是在直接在病人身上做研究的，我们是用了这种颅内脑电记录的方式，就是癫痫病人嘛，他要做这个手术切除一些病灶，或者是肿瘤病人他要切除病灶的话，那就需要有时候要做一些电生理的监测，就是我们会有这种机会把电极植入到这个颅内。啊，去做让病人去做一些这种听说的任务，然后同时记录。那我们这个时间就很短，就不像猴子，我可以训练它几个月，或者说收集几个月的数据。想在这个短时间内搞一个闭环控制，听起来就挺难的。于是乎，我就在20年的时候，大概搞了这么一年多，没有，搞了半年，可能就是从我第一篇文章写完投出去之后，我就开始做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大概有两个成分，一个叫做我先能预测神经活动；另一方面呢是说我要能再生成新的刺激去控制这个神经活动。然后当时就卡在了这个预测上，就首先我要先预测很好，然后就大概折腾了半年多，其实也没有什么没有特别明确的想法，说这个模型应该怎么做，或者这个东西应该怎么搞。那搞了半年多，就几乎什么也没搞出来。然后后来突然有一天，我就在跟我老板聊天的时候，我就说，要不我们退一步吧，好像我们从。就是因为视觉，他们是先研究了这个整个通路和这个视觉模型之间的简单的对应关系，就是我可以用深度神经网络一个东西去预测视觉活动，然后再做这种等于这是一个简单的前馈的模型。后来他，然后他去做闭环的控制。我说好像我们听起来连第一步也没有完全解决通，要不我们先做个简单的吧？然后就做了一个听起来非常简单的 idea，就是我们先看看到底对于听觉信号来说。这个我们在语音上训练的这些深度模型，到底能不能用来解释我们在大脑这个听觉皮层中记录到的这些听觉效应？听起来是个非常简单的事情，并且之前其实也有人在 fMRI 上做过类似的研究，但是第一，他们用的模型非常有限，用的是比较简单的那种自己训练的这个卷积网络；第二呢，他们用的这个刺激呢是很多很多。就是几十种不同的声音啊，后来他们也做了一些这种，里面可能有一点点是语音，但是实际上大部分声音跟语言没有关系。然后我们就非常仔细的关注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这种听觉 ASR 模型，就是自动语音识别模型，就是你的这些语音助手，像 Siri 啊什么这个 Alexa 这种，就是我们的电脑能很好的理解语音了，能够以接近于人类的水平去理解这种自然语音了，就跟。大概2013年的计算机视觉模型一样，因为那时候因为出了 AlexNet，这个一下子把这个视觉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所以说，我们现在有这些听觉模型了，那我们可以看看这些模型是不是也跟大脑有这样跟视觉类似的这种对应关系？因为听觉通路跟视觉通路其实还挺不一样。视觉通路嘛，因为视觉这个东西是个怎么讲，多多少少是个 spatially resolved，就是大部分信号是分布在空间中，虽然也有动态嘛，但是比如说我们的 core object vision，按照 Jim DeCarlo 他们的观点，就是去识别一些静态的图像，哪怕我们看到这种动态啊，其实相对也是比较静止的，就是帧与帧之间动的不是太大。但是听觉信号就完全不一样，我们的听的声音，首先它是个一维时间信号，然后帧与帧之间的差距，这个动态是非常非常大。像我在说话的时候，我一秒钟会说十几到20个这种所谓的 phoneme，就是这个叫做音素，就元音辅音啊。这每个元音辅音之间差别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我们这个听觉系统是在一个高度动态的状态下来运作，那显然一个那种空间的这种卷积模型啊，就不太适合来描述这种听觉系统。并且我们的听觉系统跟那个视觉系统也不一样，视觉系统有很多这种跟卷积网络可以对应的这种这个类别选择性啊，就比如说有面孔区啊，有这个什么场景区啊，有这种物体识别的这种区。但是听觉的话，首先你没有一个单词区，就是我们的听觉上边不会找到这种什么单词区或者什么中文区、英文区这种区。于是乎，后来我们就把这个 idea。退了几步，退回到说，我们先解决这个最初的问题，到底听觉神经网这些在听觉的 AI 模型跟我们的这个大脑通路之间有怎样的相似性？于是乎，这个是整个这个论文的这个比较怎么讲这个 idea 的起源吧。
对，就是我听完老师讲之后，我觉得老师其实帮我们回答了接下来我们又想提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是一个会觉得困难的主题嘛？但其实听完您的经历来说，就觉得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 研究的内容，就是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框架，但其实在研究过程中会由于现实的一个限制啊，不断的去删减或者是说简化自己研究的这个内容。
我们最初的目标的那两篇，我们 motivate 我们这个研究的两篇文章，分别发在了 Science 和 Cell 上，对吧？所以
对。
我们的 reduce 版本最后发在了一个子刊上。
点亮您这个想法的文章发在了很好刊物上，您的这个文章就发在了一个也是很好的刊物上。
追寻了他们的足迹了。
对，其实，在您说的过程中，我就会特别好奇的一个部分是说，那您当时想到这个，是因为您自己的背景就是做语言相关的吗？
其实我 PhD 期间没有特别专注于语言，就是我的博后当然整个我们 lab 是做语言的，就或者说做语音，但是我的怎么讲，我是一个相当于半路出家做语言的。我的 PhD 阶段我主要研究视觉，当然也一些跟语言相关，因为我研究很多阅读的东西，当然比较初级的阅读就是那个字形怎么在大脑中表达，或者说怎么从这个 orthographic 到这个 lexical，就是怎么从字形到字义的那个。视觉的那个过程，但当时也是用的很多这种颅内记录的方式，所以研究方法还是比较延续的。因为当时主要的也是在用这种颅内的电生理，然后用很多这种 machine learning 的东西去研究这个神经编码。但是我博后阶段等于是把重心完全转移到了这个语言上，并且从那以后就一直在比较关注于这种语言相关的东西。所以，像我刚才说的，博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在做一个中英文的这种对照，就是研究同样的这种声学特征在不同语言中它是怎么被大脑处理的。
首先，我觉得特别的感叹，觉得转行是一个在我听起来会觉得蛮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您之前研究视觉，又转到听觉，这样您会觉得在做您想做的这篇文章的时候，会觉得它是一个困难的主题吗？
其实也还好，就是至少研究方法上或者研究思路上没有什么变化，只是说实验方式上、实验范式上有一些变化，就是你不再去看图片了，你让它听声音。但是后边的这些具体的，无论是数据的处理啊，到数据分析啊，到这些算法啊，研究的思路框架，比如说用神经编码模型等等等等，这些我倒是没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当然需要恶补很多这种领域内的这个经典的理论或者是框架。但有的时候，当然我不知道这么说是不是一个这个合适的讲法，就是你一方面我们要学很多经典嘛，因为这个 research 就很多时候在 research，就你反复的在去解决几十年前别人可能已经解决过的问题。那另一方面可能。如果你没有太多受到这个之前，比如说5年、10年这个领域研究的影响的话，可能反而你的这个有时候束缚会少一些，就不会老是落到一个这个所谓的怎么讲 local minimum 嘛，就是思路会被局限住。
哦，确实，我会超级同意老师的这个观点。我会觉得，其实会带着一个相关学科的视角来去看即将要研究的这个问题，其实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也会借鉴
对。
原有的一些经验去促成这个
对，
事情。
当然这个在研究的时候是好的，但是在发表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带来问题，就是你可能会遇到你的审稿人是这个学科的这个 expert，他比你在这个学科多干多多多经营了5年或者10年或者20年，然后他就会提出很多这个他过去5年、10年、20年在这个领域内的一些这种观点也好，问题也好，这时候你就得让自己尽快的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能够跟这些专家来 battle。
对，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在文章发表这个部分的一个我们特别想了解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你怎么就是快速的让自己成为这个领域内能让这些所谓大牛或者在领域内浸淫很长时间的这些人去接受您的这个观点？
我觉得最大的就是不要去，至少我的研究好像没有去颠覆他们，就等于是开了一个新的口，相当于是，比如说去做一些之前这个领域没有做掉的问题，就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有这样的问题在，但是没有人有过这样的数据，或者没有人有这样的实验方式能够去收到这样的东西。比如说我之前，当然可能要讲到我前一篇研究，因为我这篇说实话这篇文章跟也是用了我之前。就是我说的，我博后第一项研究的数据，等于是复用了他的数据。因为这篇文章更多的是关注于方法，就没有专门为这个研究去采集额外的数据。但是我们之前那项研究，其实就是我们关注，比如说这个，其实这个问题很具体啊，就是这个 pitch 音调，它是一个等于是一个声学特征。 就是它是你的这个说话的时候这个声带震动的这个基频，或者你唱歌的时候那个音高，就是那个 pitch。那这个东西，它在我们平时说话的时候，它会表达你的这个感情啊，或者韵律啊，对吧？你情绪激动的时候，你的音调会升高；然后你要想表达强调的时候，你音调也会升高。至少在英文中是这样，中文其实也这样。它中文这个 pitch 还有一层额外的含义，就是它还会表达语义，因为我们有四声，中文是个声调语言。那我们改变这个 pitch，不仅改变了是这种所谓的 intonation，就这种韵律啊，或者是我们还直接改变了字义。那最经典的例子就是这个妈妈妈妈这四个字，对吧？同样一个元音辅音，但是它表达是完全不同的词义，它仅仅改变了这个 pitch，这个在英文中是完全没有。那所以这同样这一个东西，那我们这个有这个语言，其实也没有多少年的历史吧，就几千年，不会有那么强的进化压力，以至于我们这个不同语言的人进化出了不同的大脑。那至少这个大脑处理它的这个底层的机制可能是相似的，但是呢，就是说，比如说英文母语者去处理 pitch，跟中文母语者处理 pitch，大概率他们这个基于的这个神经环路是相似，但是呢，在不同的语言背景下，它又会表达不同的这种更高级别的这种语义，那说明他们在大脑中又会有不一样。那这个一样和不一样，对吧？这经典的语言学就会有两派观点，一派是说这种什么 universal grammar，什么 universal 这个。说语言这个东西，所有人都会有共同的。然后还有一派会觉得，就是说有这种语言特异性啊等等。其实我们大概就是落到了这么一个框架内，说那这个东西处在一个大家都不得罪的状态嘛，就又搞了一个新的维度，就说啊，那这个东西既然之前大家可能从影像学上研究了很多，但是没有去真正去在人脑内记录电生理的方式去做这种非常 detail 的有非常高时空分辨率的这样的信号去研究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说实话，人脑里面能做到的最高信噪比的东西，基本也就是我们这种颅内电极的记录方式。那这个东西得到的信号，至少大家还是会觉得比较可信。那我们就做了这么一个之前没有人做过的实验，然后拿重英文，让刚好我们有机会跟上海的合作者采了一波这个中文母语者听中文英文的数据，然后我们又在这个旧金山那边采了英文母语者听中文英文的数据，然后把这个东西凑到一起去，等于就做了一个，哪怕是这个领域的这个专家，过去几十年他们也没有真正有机会做的这样一个实验。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和他们这个对话的起点，就是我有你们没有做过的实验，我有你们没有的数据啊。那我来解释这个东西，至少啊，并且我又是在你们这个理论框架之内去圆你们的这些不同流派的理论是怎么兼容，怎么可以在一个故事里把它都讲出来的，并且虽然我不是怎么讲，我涉足这个语言这个领域，或者说听觉这个领域没有特别久，但是这个东西其实跟我在我们最后得到的结论好像跟我在这个博士的时候，我的博士论文的主题是一样的，就是这个视觉这个东西，它就是同一个区域，同一个区域，可能在不同时间或者空间维度上同时参与多个不同的过程。然后我们这个文章得到的结论也是说，我关注的是颞上回，就是 Wernicke's area，就是那个 superior temporal gyrus 这个区域，它的局部的神经活动，它会表达这种非常底层的这种声调的信息，就是它是跨语言的，不管是听中文还是听英文都是一样的其实。那如果你去看神经群体活动的话，它就会表达这种更高级别的这种语义的信息。那在同一个区域内发生，它不是在不同区域。就是有一些经典的模型会觉得说，这些低级别的语音信息和高级别的语义信息其实是在不同区域内发生的。我们这篇文章的主题就是啊，它其实都可以在同一个区域内发生，只不过在不同的 scale 上。然后后边我们的这个，包括我在讲的这一篇这个 Nature Neuroscience 工作，其实也部分回到了这个主题，就是同一个区域确实在处理加工多个不同层级的信息。这个不同层级的信息是反映在那个神经网络的不同层级的特征之中。等于是我这一个这种等于是 higher level 的一种，它是 philosophy 也好，或者是这种 conceptual 的东西也好，我发现啊，好像在不同的这种领域内都找到了这种共鸣。
首先是我要非常感谢老师，对于我这个外行人解释得非常的明白和清楚。老师刚刚也回答我们那个问题，说就是可能给青椒们一些，就是我们可以找到又不推翻大牛们这个领域内耕耘多年的人的一个理论基础，但同时找到一个自己很小的一个方向，在这个方向上做一点点新的贡献，可能会给大家一个新的视角，就是去拓展自己的在领域内的知名度吧。作为一个优秀的研究者，老师一下回答了我接下来想问的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们，
哈哈。
我们当时，因为我们在做这期节目之前，有我们小团队内有一个文献研读，也是彤彤带领大家读了一下你的这篇文章，然后我们就会很关心说，您当时用的是什么样的数据？其实您在刚才跟我们讲解的时候，已经就提到，我们还当时很好奇，会不会用一些公开的数据？
其实这是我们这个领域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不公开数据。我们现在在渐渐的改变，因为可能我们马上也会公开。就至少我这个研究是等于是复用了我们之前几篇文章所使用，就发表的几篇文章所使用的这个数据，所以我觉得这个数据应该还是有一定的挖掘的价值。后边我们可能会就把它公开出来这个。
其实，在您刚才讲解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也部分回答了我们想问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您觉得自己的这个篇文章的研究结果和您当时预期的是否一致？
我觉得基本上是一致的，这是一个很大的，怎么讲，可以说是一种是这种 comforting 安慰，另一方面也会有一点点失落，就是你好像没有发现什么意料之外的东西，太过符合自己的预期了。有时候你可能会想到说，我如果发现一个这种完全不符合自己预期的东西，会觉得特别，可能觉得啊，这个东西可能大家看了会眼前一亮或者怎么样。就我们这个东西好像大家都觉得应该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做完以后也发现，哎，确实是这个样子。只不过之前没有人有这样的可能，数据，然后把这样又把这样的模型等等这几个不同的这个拼图拼在一起。
对，所以我就接下来会引出我接下来一个问题，您觉得你这个研究中最值得关注的部分是什么？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其实这个研究框架是一个怎么讲，过去10年飞速发展，而且是已经。可以说，逐渐成为领域内一个很通用的一个研究框架，就是我拿一个在一些认知任务上预训练的神经网络，比如说训练一个神经网络去识别语音，或者是训练一个神经网络去识别图片，让它去做和人类类似的事情。然后呢，我拿这个网络去研究人类做这个事情的那个环路，就是说，既然我这个硅基的这个 AI 和我们碳基的人类大脑，它的输入是一样的，执行的任务是类似的。它中间的表征是不是相似的？这是好像过去是可以说应该差不多从2013、2014年开始，这个整个这个 sensory neuroscience，视觉和听觉，大家逐渐开始广为接受的一种作为 neural AI 的繁殖。因为以前这个领域更多大家都是说从这种理论驱动的模式，包括我的博后的第一项研究也是，就我们有一个 theory 说这俩不同的语言应该是 share 相同的这种 feature，并且这个特征应该是那种什么所谓语者归一化的，就是。因为我的声调可能会比你的声调要低一半，对吧？男生大概基频在100赫兹，女生在200赫兹，那我的高频应该对应你的低频。但我们大脑里面是会做一个 normalization，所以我们当时的预言就是大脑应该听中文、听英文都应该会去处理这样一种信息，这种是理论驱动的方式。然后我们用这样的特征去预测大脑活动，然后发现如果符合我们的预期呢，我们就得到了这样的结论，说啊，大脑。这个区域确实在加工处理这样的信息，这是经典的理论驱动的方式。那我们这边就说，那我们从纯数据驱动的角度，我们让神经网络去学习大量的语料，从里面提取出一些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去解释的这样一些特征。就是神经网络会把语音压缩成一个，比如说768维的一个时间序列。那一个768维的时间序列，我们是不太好直接去，不管是可视化也好，或者直接去分析也好，都会比较困难。但是呢，它等于是提取出了一些新的这种特征，然后我们如果能用这种特征去线性的预测大脑这个听觉通路上不同位置的这种神经响应，如果能预测，那就说明它俩会比较像嘛；如果不能预测，那说明它们可能没有这种对应关系。那我们再换一个更高 level 的或者更低 level 的神经网络里面的这种特征，试图找到这个神经网络的这种 hierarchy，因为神经网络也是一层一层一层递进的。然后这个和这个听觉通路从你的听神经一直到这个刺激听觉皮层这么一层一层，它们之间的这种对应关系，以及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神经网络，对吧？有这种卷积的，有这种带上下文的注意力机制的这个 transformer 或者什么等等等等。那到底哪一种类型的神经网络会跟哪一个区域？我们这个听觉通过哪一个区域会有对应这样的对应关系，或者说这种是从解剖的角度，还有从功能的角度，就是我们知道了这个听觉通路上的，比如说叶上会有很多不同的神经群体，有的负责加工这个，比如元音辅音，有的负责标志这个句子的开头，有的这种不同层级的信息。那这些东西在这个哪一类的神经网络会可以 去预测这些不同功能区域。归根到底是试图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等于我们是第一次把，当然其实我们也不是严格意义的第一啊，就等于我们是第一批把这样的研究范式引入到了这个语音自然语音处理的这个问题上来的。当然，在我们前后就基本上同期了，可能有的早几个月，有的晚几个月，或者有的早一年，有的晚一年。也有一系列的这样的研究啊，当然他们也不是专注于研究语音，比如说他们用语言模型来研究这个更高一层级吧，就是它的输入是文本。因为我们研究的还是这种比较底层的语音处理，那他们研究文本这个语言和整个大脑的这种语言网络之间的这种关联。然后呢，还有我们同期大概也有那么至少两个组也在做跟我们类似的事情，然后大家文章也基本是在同期发出来的，等于是我们在这个领域变革的这个浪潮上，赶上了这个。我觉得更多的像是一些这种探索性的，或者不好意思往自己脸上贴金，说是奠基性的，但是这个就探索性的，就探索这个不光是表征，而且是背后以及这些网络背后的这些计算怎么跟大脑的停止通路相对应，这我觉得是这边最大的这个贡献吧。
对，我听完了之后，就是首先这个内容就是很难，可能很难用一句话或者一些简单的词，就是很，就一下就能解释出来这个研究的内容。但我会觉得，就是像您说的，是探索性的，可能也是开创性的，会有未来更多的研究者从这个方向去探索这个内容。我就是再抛给您一个比较有挑战性的问题，比如说，可能我不是这个研究语言，或者是不是研究这个神经网络活动的这个专业的人，但我可能是一个感兴趣。如果说从您这个文章要给大家一个最值得记住的，或者我们叫 take home message 的话，您会给一个什么样的总结呢？
总结就是在听觉层面上，AI 模型和你的大脑的听觉通路很像。
因为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其实这个工作就是您在做的时候，有其他的组也在做相似的工作。那当时我就会
对，
想问您说，您有担心这个文章会被抢发吗？
会有担心，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担心，
那您会加速吗？
会。尤其是会跟这个 editor 说，就是意思我们就是 we are aware of other groups having similar topics potentially under review，是吧？那我们又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所以我们希望你能够尽快处理我这些，我会这么和他说。
在您提到编辑工作的时候，那我们就有很多和编辑工作的这个部分问题了，就是您当时是怎么选择这个杂志的？
因为当时 UCSF 就是我当时博后所在的，这个研究其实虽然是我回国以后写完了投出去，但是开始的时候是在 UCSF，并且那个 senior author 就是我的博士后的导师，他的单位是 UCSF。UCSF 和 Nature 出版社搞了一个 pilot program，就是一个测试性的一个 program。这个 program 就是说我可以一篇文章同时被多个期刊一起审。当时我们最初其实定的这个 target journal 就是 Nature Neuroscience，因为我们觉得Nature Neuroscience 其实在我们投稿之前刚发了一篇Princeton 的，它当然不是跟我们不完全一样，但是很相关的一篇文章，因为他们是用这种语言模型，他们研究的是这个文本类以及语义更高一 level 的东西，也是用了相似的这种 ECOG，就是这个颅内电极的方式，其实就这两者之间的关联，所以我们当时等于是差不多文章做得差不多了，然后看到他们那篇文章发出来，一方面是觉得哎呀，好像这个有人做了非常相关的研究，另一方面呢，也看到了机会，就是他们发在 Nature Neuroscience 上，那我们也去投一下 Nature Neuroscience。然后当时这个因为 Nature 和 UCSF 有一个 pilot program，就是说你一篇文章投过来，你可以同时有多个期刊的 editor 来同时处理。然后同一批审稿人审稿完以后，大家几个 editor 会根据审稿人的意见决定哪一个期刊发表你这个工作。所以我们当时一开始，虽然我们一开始投的是 Nature Neuroscience，但是那个 editor 就说：“那你们要不要参与这个 pilot program？” 那时候他们的一个编辑会议讨论之后说：“Nature Neuroscience 以及 Nature Communications 三家都有兴趣来考虑你把你这个文章送审。”然后所以那我们说：“那好哎。”那万一这个 Nature 对我们感兴趣，虽然我们没有抱太大期望，但是反正我们就参与了这个 program，所以这就是选期刊的这个背后的故事。
所以就是最开始就有一个目标期刊，我可以稍微挑战性的问您一下，当时 Nature 给您的回复是什么吗？
Nature 第一轮过后，他们 editor 就 drop off 就第一轮审稿意见回来之后，他们就会说啊，我们几个编辑根据审稿意见。那 Nature Neuroscience 和 Nature Communications 的 editor 都觉得 可以考虑一个 revise 过后的版本，就是都会给 major revision，然后它没提 nature，那显然 nature 就是不考虑这个。
所以就直接给您可选择的两个选项，您在这两个选项里面再选一个更合适的。
对，后面就一直是 nature neural science。
对，因为也是您最开始的目标期刊了，所以其实
对
就是
对。
互相都看中了这个研究，还是继续的编辑的工作。您觉得在这个整个文章发表的过程当中，编辑的作用大吗？
我觉得非常大，而且我们因为这个过程拖得太长了，还换了一个编辑，所以就前后有两个 editor 参与了这个问题。那一开始的那个第一个编辑呢，他花了一个月时间才决定这个文章要送什么。一方面是他比较忙，另一方面是他也考虑到说，哎，我这个期刊好像前一阵子刚发了一篇相关的工作，我是不是要再发一篇？那后来他成功的说服了自己，然后也说服我们加入了他那个 pilot program。但我就感觉到编辑还是作用还是很大的，就是第一，他决定送不送审，他一旦决定送审，就说明他觉得这篇文章是在他的这个 scope 范围之内，他是愿意去考虑这篇文章被发在他这个期刊。这是我感觉就是像这一类的期刊很大的一个瓶颈是在这个编辑这送审，可能送审了这个成功了一半。另外就是我们在这个审稿过程中其实遇到了很多很多麻烦，就是因为有一个审稿人跟我们非常旷日持久的战斗，但是我就编辑始终还是比较偏向于我们，他会愿意这篇文章。我是感觉，包括后面那位编辑也是，他们是乐于见到这篇文章被接收的。这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当这个 editor 就当这个作者和审稿人针锋相对的时候，我觉得最后起决定作用的就是 editor。有时候 editor 会说，那既然审稿人对你这个意见很大，我就不管了。有时候，但是有的时候，审稿人会 override 这个 reviewer 的意见。
哦，这个形容可能不是很恰当，但如果能编辑站在研究者或者发表文章这个研究者的视角或者说阵营的话，那其实说服审稿人的这个可能性可能就更大些。
但一般来说，编辑只要决定送审了，多多少少还是倾向于比较喜欢这篇文章。当然，我也有很多送审被拒的经历。
您又开启了我们下一话题。那您觉得在这篇文章和其他的一些杂志的文章，它的整个的送审过程和编辑的这个合作和这个审稿人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因为我对这方面经验还算有一些啊，我感觉差别不是太，至少 Nature 系列的，因为我有几篇 Nature Communications 的这个经历，然后我感觉就是 Nature 整个出版社内的这一系列还是比较 consistent，他们的工作风格以及处理方式都差不太多。当然，每篇文章都不太一样，因为你每篇文章都会遇到不同的审稿。但从编辑的角度来讲，我感觉没有特别特别大的差别。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Nature 的员工培训做得很好。
因为我是见过很多，比如说 Nature Neuroscience 的 editor，他其实之前可能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做了好几年，或者说 Nature 的编辑，他之前在 Nature Neuroscience 待了好几年，就他们内部可能流动性还，因为他们多半都是有博士学位，然后从事过这方面研究的人，然后全职来做编辑，那他们可能挑选人的这个模式比较一致吧。
对，所以其实，在大家找工作，如果想做这个编辑的岗位的时候，可以看看自己跟那个编辑的岗位的契合度如何。
这其实是个很，我觉得是个很有意思，大家可能很多搞学术的人不太重视的一个岗位，但是他们却把持了这个学术界的这个生杀大权，某种意义上来讲。
对，因为我之前有朋友跟我说过，说啊，你做的这个编辑简直就是厉害到不行。你想送审，那简直就是这个研究者的心血就在你手中，你一个按键可能就决定了他们的未来走向。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其实您说就是 Nature 系列的，可能它的那个编辑都差不多，您有遇到过不一样文章到了同一个编辑手里的情况？
好像没有，因为可能他们编辑换的频率也挺快。我能过两年，哪怕同一个期刊编辑已经换过一波，因为我有过好几次，一篇文章从投稿到发表中间换了两三个 editor，editor 他们好像这种变动还是挺快的。
嗯，那我想问您，是中间有更换这个编辑的情况，会对您的发表周期有影响吗？
会。可能就是会延长那么一两个月或者怎么样，像这篇文章，我觉得换编辑可能没有对文章的周期影响很大，影响大的是那个审稿人。但是像我之前有过一篇 Nature Communications，当时换了前前后后换了大概三个编辑，我觉得换编辑本身就已经不是一个特别特别常见的事情了，但是而且换了三个， 就是大概审了revise 了三轮，然后都是三个不同的人在给我这个 handle 这个也挺有意思。有人会担心，因为你可能之前那个编辑比较站在你这边，后面换了一个人，你就会担心他是不是会不喜欢这篇文章。结果来看，这2次都还好，就是换编辑并没有对结果产生什么影响。
对，那我们就会想到，因为您刚刚提到和这个审稿人说明自己研究很有价值这个过程，您提到了是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过程，可以跟我们多说一下这个吗？因为我觉得好多研究者也会经历同样的过程。
对，其实我们这篇文章从投稿到发表大概19个月吧，就从送审到最后接收19个月，只有2个审稿人。第一，我觉得像这个领域能找到合适的审稿人其实不多，因为你既要懂计算，尤其懂 AI 这块，又要做对，比如说对我们的研究方法，比如说对这种颅内电极啊，对语言啊比较熟悉。这个其实可能全世界 qualified 的这种审稿人不是很多，能扳着指头我们都能数过来。然后我们又排除了几个，所以最后他就只找到了2个审稿人。然后呢，第二个审稿人就对我们非常友好，就他就特别喜欢这个，然后说觉得你们做得很好。然后基本上一轮过后他就 check out。他就这个，他就没有意见。但是呢，这个第一个审稿人，他一开始第一轮的审稿意见写了大概5、6页吧，就 comments 了很多很细节，就写的很细致，一看就是这个非常懂行的人。就从这个理论到你的这个模型到什么分析，写了5、6页。然后我们就花了大概2、3个月时间，一条一条给他回复回去。结果又等了大概2、3个月。我们第一次投稿是2022年4月。然后我们的第一轮意见应该是6月左右回来吧，具体时间我不太记得了，差不多1、2个月，这个还算正常。然后我们大概9月份又投了一个，然后我们在年底的时候，那个 editor 先跟我们说，说意思我们要正式发给你 decision letter 还需要一阵子，因为他要，我不知道可能是行政上的，他说但是我可以先把审稿人的意见发给你。你们可以先考虑一下怎么回复他，这也是我们觉得 editor 站在我们这边的这个一部分原因，就是他因为他正式的处理，可能后面他需要走一些比较漫长的过程，那他提前把意见发给我们，这是第二轮审稿，Review One 写了9页纸，甚至比第一次更多，而且他2次的意见加起来可能比我们的正文都要长。我们后来推断这个他是跟我们应该是，因为我们大概后来就能猜到他是。就是他也做一个相关的 topic，但是呢，他可能对这个问题有截然不同的看法。然后呢，他就写得非常 emotional，感觉把赌上了他全部这个生涯的信誉一样，把他所有的这个都倾倒在了我们这篇文章上。然后我们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很不爽，对，就觉得他就不再是一个那种客观评价的角度，就带入了很多这种主观的，就是个人情感一样的东西，以及他很多批判都是很就有点过了。就比如说他暗示说你们是不是这个隐藏了什么东西，就觉得这个好像不是一个这种审稿人应该说的话。然后后来我们就先给编辑回了一份，意思是我们觉得这个审稿人好像是 deeply biased，他的很多这个东西并不是一个这个客观的或者怎么样的。但是我的意思，我们还是可以去尽力回复他，但是我们担心说不管我们写啥，这个人都还会再给你来一轮这样的东西。那我们建议说你是不是考虑再找个人？于是乎最后呢，这个。我们第二轮回复完了，不出意料的，过了几个月之后，这个审稿人还是写了很长的意见，但是呢，这个几乎就是把同样的话又说了一遍，就是他第一轮、第二轮、第三轮很多其实意见几乎是类似的，但是呢，这个 editor 这时候已经换了一个 editor，我们的一开始的那个 editor 在第二轮给我们发完 decision letter 之后，他就 move on 了，去了他的新的项目，但是他临走之前嘱咐我们说，意思你不要。跟这个，你不要陷入跟这个 reviewer emotional 的这个斗争之中，对吧？还是尽可能的客观。然后呢，这个新的这个 editor 呢，就说意思我把第一个审稿人的意见给另外一个审稿人看了，让他评判了一下。但另外一个审稿人从一开始就比较支持我们这个，所以就最后变成2比1，就是 editor 和这个另外一个审稿人都觉得是 OK 的。然后，所以他就等于在第三轮的时候，意思就是我们可以准备接收你这篇文章。但是呢，你看这个审稿人一还是写了这么多条意见，是吧？言下之意就是我可能不会再去送给他审，但是呢，我会亲自看一遍你的 revision，有没有去考虑到他写的这些点，做一些这个改进。然后我们就又照着。 又改了一通，对吧？包括他就非常不喜欢我们其中的一个措辞，叫做这个 contextual representation，我们就从头到尾几十处提到 contextual representation 的地方全都删掉，对，然后等等等等，然后这个就这么搞了一通，最后历时大概19个月才接受。
听完之后，我觉得这个审稿人很坚持。
确实，我觉得正常的一个人，如果他非常不喜欢这个，然后让我写一页纸，非常这种具体的把这个文章 reject 掉就好了。但是他写了，甚至比我们正文还要长的这个稿子，挺不容易的。对，
对，就你在跟他说的时候，我第一反应一定是很崩溃，就是觉得可能内容是相似的，但是情感就是一次比一次强烈。作为研究者，要压着自己的崩溃、比较复杂、很愤怒的情绪，完再继续回他的意见。
所以那个，像你一开始问说这个是 positive 的情感多一点，还是 negative 的情感多一点？这种就是非常极端的 outlier。那大部分时候，你是要忘掉这些情感，埋下头来，一行一行的写你的 response，大概是这个。
对，那我小小的再就是八卦一下，你再回这些就是第一个这个审稿人意见的时候，会不会就是哎呀气死气死，完之后让自己静下心来，好，我要回他这个问题。
可能一开始是这样的，后来写着写着吧，你好像忘掉了。会经常有这样经验，就是比如说你刚看到审稿意见，你会非常不爽，就肯定嘛，因为别人对你的这个1年、2年、3年的这个心血，这个评头论足、指指点点，对吧？然后呢，一般我会先看一遍，然后就觉得大致上虽然他说了很多，但是我好像每一条都可以回复他，或者是做点新的什么。experiment 也好，或者像我们很少会去补实验，就一般就是算一个新的东西，或者换一试一个新的模型，或者换一个什么考虑一个新的 control 这种，就是写几行代码跑跑东西的这种，做点这样的工作，好像就可以了。一般大致上浏览一遍，然后我就会把它丢到一边去，让自己的情绪先沉淀2天，然后大概过个2、3天回来再读一遍，然后这时候可能。内心就比较平静了，然后再一行一行去回答。等到你回的时候，写的时候好像就没有什么，就好像又在写论文一样那种感觉。
你就会有，又会投入到这个修改的这件事情本身，就没有
对，
什么情绪的这个部分。那其实您刚刚在分享这个发表和这个审稿人，第一位审稿人的就来来回回修改审稿意见的过程，其实就是有点像我们刚才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发表的过程中有没有很苦恼的事情？
这个应该就是最苦恼的事情。
对，那就是因为其实审稿人给您提了很多很多的修改意见，那。最后成型的这个版本和您最初写的这个版本，它的区别大吗？或者说它的变化多吗？
我觉得区别还是挺大的。当然最直观的体现就是那个辅助材料 supplementary 长了很多，多了很多图。但确实。肯定还是有很多帮助的，就是因为审稿人等于是这个同行的代表啊，他的意见肯定，那这个读者里面肯定会有人有类似的，那你把他的嘴堵上，就 或者说把他的东西给呈现出来，他关心的东西给呈现出来，那肯定对这个文章的质量还是有很大的提高。
私心问一下，您是更喜欢自己最开始最初的那个版本，还是修改后的这个版本？
我觉得我还是修改后肯定还我还是会喜欢修改后的，当然有些修改，比如说他让我删了好几十处这个什么的东西，那删了就删了。但我觉得肯定改之后的版本会比改之前的版本要更好。
因为有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就是删改了很多东西之后，可能有一些部分的内容，比如讨论啊，或者是结果，就会
对。
连带着一起删除掉，在这个最后发布的版本里面。
对，但我一般的经验是删的不多，加的比较多。这次是为数不多的，就是删了很多。但当然，我们比较坚持，就是主干的内容其实并没有，就是至少我们几幅图，从一开始到最后好像都没怎么有大的变动。这个最主干的结果没有什么变化，但是文字上删加补只是变了很多。但可能大家更关心的是你的这个核心的东西，就是你的 discussion 多了好几段，这个。好像就还好。
对，主要是自己最主要想做的那个部分，它是完整的，就会让研究者觉得我这个文章就会变得一个，就比较，可能比最初的 提交的那个版本是会好很多的。对，那我们接下来就有一个，因为其实每一个顶刊它的作者很少是一个人完成的，所以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文章成型过程当中，您觉得导师是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支持的作用，就是比如说，我会经常把几个东西摆在他面前，他来这个，然后我们最初那个很大的想法，然后后来我们就说，那我们要不退后一步，就比如这个过程，他就会起到一个就是说很重要的指导作用，就是让我快速的 shift 到一个可以做的这个东西上，否则我可能会陷入到那个最初的那个宏大构想很久，然而做不出什么东西来。这个过程我觉得很重要。然后，像我的这个博后的导师，就是那种他一开始他会就是在你形成这个 idea 的时候，他会关心很多。但中间他是完全不管，一方面是他特别忙，他也没空管。然后等到你把东西做完了，有一天跟他坐在一起，给他展示一下你的这个主要成果，然后他说啊，好，我们开始写文章了，他又会过来。当然，第一篇文章我记得他改的挺多，这篇文章他会他也做了很多的。就是当我搞文章写完了以后，他还是做了很多这种修改工作，主要是一头一尾他参与的比较，以及这个跟审稿人这个非常痛苦的这个斗争的时候，我打了很多漫长的电话，因为我跟他的交流很多时候是，比如说他开车回家路上，我大概就打电话这个，因为当时正好就从投稿开始我是等于回国了工作了以后，然后才把文章写完投出去的。就整个这个漫长的19个月，我都是在电话上这个度过的。比如他开车上班，或者是他开车回家那半个小时的路上，然后我就会打半个小时电话。
对，因为还有时差，对，两个人的时间啊，要去
啊，
讨
这
论
还
这。
好啊，因为就他因为他是医生嘛，他就每天早上可能5、6点钟就要开车去医院，然后晚上可能6、7点钟之后才回家，然后所以他这个时间。对了，我这边就是，反正我要么就是我早上，要么就是我的晚上，就也还好。
我可以问一下，就是说，因为您提到您导师是医生，他其实在最开始数据的这个被试收集的部分，其实他的作用应该会不会蛮大的？
对，因为我们都是在病人身上采数据，都是等于是他的病人，所以这个数据采集，你包括我。因为我这个用的数据一部分是在美国采的，一部分是在国内我们的合作者来采。那个我们的国内的合作者也是这个神经外科医生，所以神经外科医生这个在这个数据采集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要跟病人沟通，然后你要让病人参与，然后这个过程是，以及最关键的是手术这个刀是他们开的，这个开颅这个东西显然不是一般人能做的，对，所以
对，那
这个。
你很多和医生合作的经验，那也提到合作者，那您觉得在发文章的过程中，合作者会因为我们要发一个很好的期刊而让合作变得更加顺利吗？
还好，这篇文章说实话，主要就是我跟我老板两个人，然后中间那些人，因为显然这个我们的合作者帮我们采集了数据，我们要把它放上去。然后另外还有两个，还有三个，其实另外四，哎，一二三四，对，4个人的贡献呢，分别是一个是我们，也是我实验室的一个，就是这篇文章第二作者，是我实验室的一个同事，当时他已经去 Berkeley 做 assistant professor。然后呢，他其实给了很多具体的这种 idea，就比如他会建议我说，你可以去试试这个模型，你可以试试那个模型，等等等等。虽然他自己没有干啥，但是我们会经常在一起讨论这些技术的问题。对，然后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他不是他告诉我说可以试这样那样一大类模型的话，我可能这篇文章就核心的结果都是基于他给我指出了一条可行的技术路线。对，并且我们讨论了好几次啊，但是而且因为做这篇文章实际是在20到21年开始做嘛，21年的时候，就是疫情，就是 Delta 的时候，这个 Surge 的时候，然后我这个合作者不幸被困在了，因为他是印度人，他不幸被困在了印度很长一段时间，然后。他当然这是个题外话了，因为他是我们人类所知的这个最早的几个打了辉瑞疫苗然后被免疫突破的那几个人，那两个人之一。因为他在 加州打了 Pfizer 的疫苗，然后就去了印度，然后正好赶上 Delta 在印度爆发，然后他就在那儿不幸的被感染，然后他感染了之后回来，我又是他回到美国见的最早的几个人之一，然后当时我们在一间会议室里聊了很久这个支票，然后对他还是做了很多这种，怎么讲指导性的工作，然后第三作者这个。给我们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东西，叫做算力，因为他是这个 Facebook 的一个 research scientist。然后我们的很多模型其实是借助了他以及这个 Facebook research 的这个计算资源，去训练了很多这样的模型。对，因为说实话，还是有点超出我们的这个计算能力的，也训练一些这种大的。语音模型大概可能几十张显卡训练一两个星期这种，然后这个他帮我们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并且他本身也是研究语音的，他是那个 Jeff Hinton 的学生，最早深度语音模型深度用深度模型来做语音的人之一，所以他这方面对我们做了很多帮助。然后这个第四位是我自己的学生，他是后来加进来的，因为这个他帮我们做了很多这个补充材料里面的这个计算工作，因为他当时本身，也是他开始做一些 follow up 的 research 项目，然后我说那正好我这边有一些这个可以给你练手的机会，是吧？练得好了，你还可以成为我们的 co-author，就是帮我们算几个这种补充材料里的这个 editor 提出的问题，然后他就帮我们算了一下。对，然后我们也很开心把他加了进来。然后后面还有一位是 Rochester 的一位合作者，另外一位 PI，因为我们用了，就是我们的整个听觉通路在皮层上，初级听觉皮层和次级听觉皮层，我们是可以做这个电生理记录，但是听神经以及脑干其实我们还是做不到。但是呢，他们做了这个 Rochester，他们做了很多这个。生物物理的模型，就它可以非常精确的这个仿真出这个位置的单个神经元的响应，然后我们就借用了它这套模型来仿真了一部分的数据，所以就比如说这个合作者们都还是做了很重要的贡献，当然没有给我增加什么额外的负担，这个我非常感谢这个所有的这个合作，我觉得还是非常愉快的一个，就是大家每个人都贡献了自己这个。的非常专业的这种 expertise，然后让这么一个非常交叉融合的这么一个项目能够最后发展。
对，那其实，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又有医学专家的加入，又有就是其实是工业界的研究者加入，那您会觉得整个这个团队的合作的模式，会和就是传统都是科研人员一起合作的这种模式会有很大的区别吗？
其实啊，我可能比较习惯于这种模式，因为我博士阶段就是我的，首先我的两个导师，一个是搞纯搞 machine learning 的，就是统计学和 machine learning，然后一个是纯 cognitive neuroscientist。然后呢，我还有一个主要的合作者是个神经外科医生，然后所以我当时我就要在这么三个这个不同领域的人，就基本上我每篇文章都要跟他们三个人把这个故事讲清楚，所以这个要吸收他们各自的这个专业意见，所以我还是比较习惯于这种工作方式。
对，其实就是听您说，就觉得就是多学科背景的合作，已经在您这儿就属于顺风顺水，已经很习惯了。就因为有的时候我就提这个问题，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虽然我跟学心理学同学讲和跟学认知神经科学的同学讲，我们都在讲一件事，大家会用词不同，然后会觉得啊，这个故事怎么就讲不明白呢？就是会有这种困惑。
对，尤其是这个，比如说计算的人和这种做临床的人，可能这中间 gap 就很大。比如说计算的人跟做认知的人可能有些偶然，然后做认知的人跟做临床的人有些偶然，但是临床和计算可能就会有很大的 gap。但我比较幸运的就是，大家经常在一起这个合作，互相可能多多少少都能听得懂彼此的语言，或者说我就在中间当一个翻译，就。我可能多多少少每个领域都懂一点，然后就可以把大家捏在一起。
对，所以您就起到了一个不仅是医作，就是 有这个就是带来这个想法，同时也是一个桥梁的作用，把大家都连在了一起，就让这个工作更好的进行下去。对，我们接下来的那个问题是关于这个顶刊它这个刊物本身，您会觉得在这个文章发表的过程当中，顶刊他们看重的点和您自己当时觉得这个文章很精彩的点是一致的吗？
就我个人的私心啊，我其实会比较看重一些非常，就我这篇文章前一半其实验证了说它俩相似，就是我说的那个结论，就是这个 AI 模型和这个听觉相似，听觉通过相似。但是后面我还做了很多这种，就是去打开这个 AI 模型里面的具体的某个计算的这种 component，然后去研究一些这种，精心设计了很多很复杂的这个计算的东西。但我感觉就是这种。所谓顶刊也好，或者是这些这个 top tier 的这种 journal，他们好像更看重的是，就是比较简单、比较那个能抓眼球的这种 message，比如说啊，AI 模型和journal 听觉通过的相似，他不会太去关心你后面这些非常非常非常细致的这种，我感觉就是你模型搞得越复杂，可能他越不会在这个编辑上形成这种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反而可能会比较在意你这个大的，比如说哦，AI 加颅内脑电再加这个听觉语言这几个关键词凑在一起，他可能觉得啊这个东西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或者说没有太多被研究过的一个很重要的，因为可能本身 Neural AI 这两年比较火，就他可能更看重这种大的关键词。
就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您觉得在您发表这个文章前后，您会对顶刊上发文章的看法或者理解会有变化吗？
好像也没有特别大的变化吧。
对，就是我们问这个问。
我觉得还是比较一致的。就是我的看法就是，可能很多时候编辑看重的就是这个话题性。对，就是你这个东西会不会吸引眼球？比如你的研究方法会不会吸引眼球？你的关注的问题会不会吸引眼球？这种。跟这个问题本身，你比如说我们那位这个同行写了十几页 comments 的人，他可能会觉得你这个研究啊，这也有问题，那也有问题，这个等等等等等等。但是可能这种但是有些研究可能就比较适合于放到这个大的聚光灯底下，让大家去激起大家的这种讨论也好，或者怎么样。
所以可以理解说，顶刊它有很大一部分是想，就是用关键词来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去引起一番讨论，在研究者之间，或者说在学界。
当然我觉得可能有一方面是这样的，当然本身这个研究本身肯定需要就比较 solid 的，然后故事比较完整，然后你的这个研究方法比较怎么样，比较先进也好，或者比较。
我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顶刊这个部分有一个最后一个有点挑战性的问题，您会觉得顶刊的含金量都是一样吗？就其实顶刊发表不同类型的文章。
对，这个可能。就不同人就会有不同的看法 我觉得含金，你说每篇文章的含金量肯定不一样，而且在不同的人看来，含金量对不同人对含金量的定义也不一样。比如说问我们的那两位审稿人，他们可能对这个文章就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所以这个，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正常的事。那我们只能说平均水平，但我觉得可能顶刊更多的是。也不光是平均数，更多的是那个中位数，或者是那个 outlier 的那几项工作，可能顶刊出现的几率更多一点，或者就有更多这种爆点的这种研究会更多。但是顶刊肯定也有很多这种不发了以后不会被很多人关注到的这种研究。但我觉得这个就还好啊，我觉得更多的是啊，我们把这个东西做完了，然后以一个比较好，我们比较。喜欢的方式呈现给了，或者我们比较认同的方式呈现给了这个同行们。至于含金量什么的吧，这个倒也不用太在意。
了解，那其实我们聊了非常非常多关于研究内容，还有就是关于文章发表背后的这些故事。那最后倒数第二个环节吧，是我们想对于您本身就是我们有一些比较好奇的问题，就 第一个就是说，在文章被接收的时候和这个文章实际就是被发表的时候、上线的时候，哪个时候您觉得更兴奋？
我感觉，我已经想不起来，好像可能上线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尤其是如果这个期刊之前没有发过的话，对，会觉得啊，好像就酝酿了很久的工作终于让大家看到，但当然其实也没有，因为这个工作中间很长时间了，在很多场合下都向很多同行展示了、介绍过这个内容，并且其实我们的运营文在。22年3月份就放出来了，所以这个，而这个接收又经历了很漫长的过程，就拖到以至于这个接收好像也没有，因为这有一轮就相当于是这个 accept in principle，就是这个第三轮的时候，editor 就说啊，我们已经原则上接收了，但是还提了那么长的这个修改意见，所以这个接收已经。被搞得好像没有特别，当然你看到那个刷出那个接收邮件还是会有点，但是我觉得健康的那个是，就是好像哇，我费了这么大的劲，这个折腾了这么久，终于把这个东西搞成了一个 PDF 啊，我可以把它存在我的硬盘里了，这个好像有点仪式感。
对，其实您当时那个沉默了很久，我当时就特别担心，说会不会说啊，我在回复第一个 reviewer 意见的时候是最兴奋的。
我感觉最我想想最兴奋的是什么时候？可能还就是健康的时候。
对，当它真正可以存档的时候，是。
对，好像就是啊，这一页终于可以翻过去了。
那您这个文章发表之后，有没有奖励自己一些什么？
好像也没
有一个关键性节点或者仪式感的事情有做一些吗？
有。哎，真没有，哎。那我可以补一下吗？回去。
我们觉得可以有，需要有。
好像真的没有。我觉得就是，好像这个过程比较漫长，所以好像就没有特别去某一个时间节点要有一个里程碑一样的这种。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会好奇的点是，您会有继续要发表在顶刊上发表文章的压力吗？
啊，有啊，这个。就是等于是这个大家，包括你的同行，可能都会对你有这种期望。当然说也不是说一定就要发什么什么样的文章。我觉得就是以说我要发到某某期刊为目的去做研究，这个可能不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但这个是官方的说法，对吧？但是肯定显然这个会有这种压力，就是啊，我接下来。还要继续做有这种有意义、开创性的这样的研究的这种想法会一直在脑子里。
对，其实还是会有一点。我们就想问说，那您目前想要，就最想要发在的那个刊物是哪一个？
不是，大家这个不是有一些是梦想，那大家的梦想可能都差不多，这个都会想往这个更顶的地方跑。但我觉得还好，就不会有时候，比如说发完了这一篇以后，可能也会就松一口气，就意思好像我哎我好像某种程度上已经达到了这个里程碑了，相当于收获了一项这个成就了。比如说就不会某种程度上压力也会稍微小一点，就不会想着说我一定要啊我要再发一篇什么什么什么文章来证明自己或者来怎么样这。所以心态稍微平和一些。
但是还是想继续做很好的研究，就是让同行去更好的影响这个领域的。
对，或者说会有压力，就是你下一篇文章写的不好，这个感觉对不起观众的这种东西。当然，这个文章发在哪，我觉得有时候也是运气啊，或者有很多不同，而且也不是说所有的研究都适合发在某些期刊上。也不是说那其他的研究就没有价值或者没有意义，我觉得这个整个持续不断的这么往前去推进你的这个 research program 本身是吧？当做一个 whole package 来看的话，这个也还是很有另一层面的意义。
对，那其实我们知道，您现在已经是 独立 PI 嘛，他是带学生，也经历了博士，拿到博后做独立研究的这个过程。那您是怎么处理和周围人的关系，比如说和导师啊，和自己带的学生，或者是和自己的同事？
啊，怎么处理啊？就导师了嘛，那就现在应该相对处在一个比较独立的阶段，就是属于那种要独立独自成长的那种。就还好，因为我当然我跟他跟我之前的导师还有一些这种没做完的东西还要继续做。和合作者和学生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很我还在不断学习的一个过程，就是怎么去培养学生，怎么去指导学生，怎么带学生去做这个做科研，这个挺难的课题。我还是初学者，还在不断摸索。同事，我像我周围的同事，其实很多大家彼此都比较独立嘛，因为大家其实可能研究的方向差别挺大的。虽然在一个系里，但是可能有的人是做这种材料器件的，有的人是做这个影像这个技术的。然后好像大家当然可能潜在的会有这种学术上的合作的火花，目前还没迸发出来。对，但大家都处在，我们至少我现在所在的学校，大家整个好多都是比较年轻的，跟我差不多处在同一个阶段的 PI，大家在这种学术成长上互相的交流会更多，比如这个交流交流怎么带学生啊，交流交流怎么写 grants 啊，这方面会更多。
对，那除了科研之外，您自己比较感兴趣的是什么呢？
我想想，我平时干的最多的可能是去，比如说去健身房，或者是去，就一个人宅的时候比较多。当然，现在有了这个自己的家庭嘛，就陪家人的时间多，就变成两个人一起宅，或
两
者
个
两
人一
个
起
人一
去
起
健身
出
房。
去。这个我还没成功。有一点好就是做 PI 这个时间相对，当然其实做研究生的时候或者做博后的时候也是比较自由一点，就是我可以跟学生们打时间差，比如说他们上课的时候我去健身房，这样就没人给我抢器械了。
您聊到科研和聊到家庭的时候，都已经都是非常非常兴奋的状态，可见就是科研和生活在您这儿基本上是属于很难分开的一个状态。您会觉得就是发了这篇文章，算是自己比较高光的时刻吗？
我觉得算吧，毕竟我也没发过更好的期刊是希望还会有其他更多的高光的时刻，但应该算是一个，当然也取决于怎么定义高光。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从旁观者的角度看过来，可能这个就算是比较高光，但可能自己内心的话会觉得啊，有时候，比如说我把这个问题做出来的那个时刻，会不会觉得是一个比较高光的时刻，或者说顿悟的那个时候，
就是比较闪亮，比较有活力和那个状
对。
态的那种感觉，
但
嗯。
那个时候可能更多的是一个人自己的那种状态。这个就像，就比如说这个文章上线的时候，感觉好像就是啊，我终于有了一个客观的东西放在那，然后这一页就过去了，这个东西就作为一个 marker，作为一个 timestamp 放在那里。
您会觉得，在这个文章发表之后，自己的名字是在这个领域内能够说得上的名字了吗？
不知道哎，不确定，可能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劣势，就是我们的名字可能很难被记住，有时候也挺也有时候也挺尴尬的，就是别人好像就我会有这种感觉，比如说国际同行好像很难记住你的名
他们会很难发音，是真的。我之前
字，对。
是看我们学院有一个，就是一个贴着一个表格，上面就告诉你中文学生的发音怎么在英文中发，他是用英文单词教你发中文学生的中国学生的名字。
那这挺
对，
好的。
对，特别可爱。那您会觉得就是在这个文章发了之后，会有很多行业的大牛也好，或者是这个行业中耕耘很长时间的人，会这种合作或者合作的机会会变多。
这还不确定，因为我感觉这个大佬们各自有各自的这个研究的。的专注的点吧，但是我觉得就是等于我们加入了或者一起开辟了一个新的这个话题也好，或者是这个领域也好，这个方向应该会未来会有很多人 进来，所以肯定会有很多这种，不管说是合作也好，或者是火花也好，因为我现在也处在一个刚刚独立的一个，可能别人去看这个文章，更多的还是会看文章最后的那个人，对吧？他可能第一反应还是哦，这个是某某 lab 做的这个工作，那后面我们可能会更多的去，对吧？我觉得我个人的想法就是要更多的让别人记住说这个一些。从我的 lab 出来的这样的工作，所以感觉压力还是很大，要不断的要在这个基础之上去打造自己的这个 name brand。
我从您的回应当中，我看到了一个科研人员的自驱力和一个就是自己的这个控制，对自己这个节奏的把控，还有对自己这个追求的一个就逐渐提升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就希望之后能看到您更多很好的文章发出来，也希望
谢谢。
能够邀请到您之后再来做客。那其实彤彤也陪我们了很长时间嘛，他可能有一些问题想要问问您，跟您聊一聊。
李老师好呀，
你
在
好。
呀，我问问题之前，我先再次感谢您参加我们这一次的采访。刚才听您的分享非常诚恳，而且非常愉快，给我们的就提供一些场外信息吧。就是李老师在整个分享的过程中，全程都是微笑的，然后提到自己，提到自己的研究，眼睛亮亮的。哪怕就是非常难的部分，就是我们问到非常难的问题啊，或者说，一些跟审稿人之间的一些拉扯，非常困难的部分，对李老师都是非常积极的态度，然后非常乐呵呵的回答这些问题。对，
谢谢。
对
那是因为
我。
文章最后发出来了，我希望他以后做一个什么顶刊巨稿背后的故事，大家可能就
可以。之后的话，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开个这个项目。
对，开一个子栏目。
然后我有几个问题吧，就是还是给场外的观众朋友们提供一些就是场外的信息，就是我们对于李老师的背景也很感兴趣，能够看到李老师其实是工程学本科和硕士，对吧？对，您是怎么考虑就是想到做 cognitive neuroscience 或者 neuroscience 这样就是一路走过来的？对，是一个怎样的一个转变？
其实我硕士之前都没有接触过什么跟 neuroscience 有关的东西。对，但我读硕士的时候就开始接触一些，比如说，脑机接口啊，比如说这种，就是把 machine learning 和 neuroscience 结合的一些研究，就看到了说有，因为我当时还是对 machine learning 比较感兴趣。然后，但是看到的时候，我身上有这样的一个应用的场景，因为我们当时在匹兹堡有很多这样的实验室在做这样的工作，就是把这两个领域结合起来，我觉得挺有意思。然后这个大脑嘛，就非显然是一个非常怎么讲吸引人的话题，就有很多这种非常有意思的研究的话题。然后我当时也很幸运遇到我的博士的导师，他也对我这种兴趣。就我们找到了 mutual interest，就是我们都想用这种计算的方法去研究这个感知系统，然后也很幸运的遇到了几个刚才我说的几个这个 co-advisor，还有合作者，就组了这么一个 team，然后后面就一直在做这个，后面就比较相对而言比较自然的一个发展的，就是啊，开始不断的做这个感知的问题，然后来研究重心从这个视觉，比如说阅读，转到了这个听觉，还有语言上。
那您没有考虑过再转到工业界吗？因为具有工程师背景，又做认知神经科学加计算神经科学的话，在工业界现在的话应该是非常需要的。对，那您有曾经考虑过这样的一瞬间吗？
可能也有吧，但我觉得我从读博士之后，好像就没有再特别考虑过工业这东西。当然，我很多同学都去了工业界，然后他们做的也挺好，也有很多同行在工业界。但我个人可能还是更喜欢跟自己的这种兴趣驱动的研究，就是自己做主，然后自己做，就等于怎么讲，自己当老板这种感觉。
能感觉到李老师这样强烈的兴趣，真的对科研真的感觉非常强烈的兴趣。还有就是，您刚才也提到了，其实您算是一个新 PI 是吧？您是一个新 PI，
对。
对这个的话，这个的转变你也多次提到了独立，对，对于就是说从博士到博后这样的一个转变，一个独立的转变，同时又从博后或者说转到了一个 PI 这样的一个转变，应该是挺就是要准备要有很大的一个准备，然后还有一个整个心理的一个状态，尤其是这个独立，
对，
就是你有一些什么建议或者一些见解啊，或者是您是怎么就是新 PI 的一个状态，
我个人我感觉就好像一方面是自己主动，另一方面也是就是被动的，就是顺势而为的这种产生，就好像感觉你如果想做准备的话，可能永远也准备不完，就索性就把自己丢出去，然后这个边做边准备好。因为我记得我当时博士的时候，我记得我博士毕业就我自己就拖了半年，一方面就是觉得啊，我还不那么急着想去这个做博后或者怎么样，然后感觉啊，反正现在东西都做完了，可以稍微自由一点，这个拖半年也挺好的。当时我老板就说："你赶快毕业吧，这 么。"就把我送了，然后我，包括我找博后，其实我也就联系了一个的实验室，然后就去了。然后去到那边之后，然后到我，比如说成为 PI，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怎么讲，比较偶然的过程。因为刚才我也说，我从19年开始就在跟国内这边的这个医院合作。在我们这个领域，这个数据采集还是很重要，我觉得实验是很重要的。然后临床这个获取数据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因为你要跟这个神经外科医生建立一个比较稳定的合作关系，你们要有共同的这种兴趣，这个是一个比较难的事情。然后我们合作的非常融洽，然后他们也在说，哎，要不你就回国来吧，这边机会很多，是吧？做，我们可以一起继续做这个东西。然后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我就联系了那么一两家单位，然后就回来了，就也没有想太多，说我要去投100份简历，我要找一个这个 或者怎么样，因为我当时也没有觉得我完全准备好说要成为一个 PR，但是好像就顺势而为，就觉得哎这个事情可以做，那我就去做吧，边做边学嘛，这么一个过程。
非常喜欢李老师的态度，真的。还有就是刚才你也提到那个 networking 嘛，其实我也很好奇，您刚才也提到了说您的论文里头其中有一个作者是提供了一些模型的，然后他在那个 Manta AI 里头工作，这是怎么联系上的？您当时是怎么联系上？就写个邮件就说，还是说
这
之前有
个
一
其实还
些
是要感谢我们其他几位合作者，就是他这这这。这这个人就是 Abdul 这个人，他和他他之前他和那个我的就是这篇论文的第二次的，他们俩比较熟悉，相对比较熟悉，他们俩一直想合作，然后包括他和我的这个博后的导师也一直想合作，但是一直没有一个合作的契机，就是因为他本身他是做语音的，然后他对这个语音和大脑的这种就是 AI 和大脑的这种联系也很感兴趣，然后等于是我这个项目给了大家一个坐在一起合作的机会。所以，就因为我想做这个东西，然后当时我们聊了一下，觉得我们可能需要用到这个 Facebook 他们那边开发的一些最新的模型，然后刚好呢，他们有之前有过这种，应该是他们之前开会的时候有过这种短暂的交流，就是大家聊一聊，觉得哦，我对这感兴趣，你也对这感兴趣，我们可能未来有合作的机会，然后我就成了那个合作的机会，就于是乎大家就坐在一起。就是我们四个人在一起开始讨论，那我们到现在还有一个那个 Google Talk 的群，
哇，真
我
好！
好像这篇文章发了之后，好像就没有什么再联系过，因为他现在也离开了这个 Meta AI，自己去创业去了，赶着这个
哇，
生成式 AI 的这个浪潮，自己去创业去了，对。
尤其是您研究语言方面的，最近嘛，ChatGPT 就很火嘛。刚才您也
对
提
对。
到了，就是说一些模型的选择啊，或者说他给你一些建议啊，模型啊，对，这也是我好奇的点。 就是说，就像我们做其他的认知神经科学或者是心理学来说，我们会选择不同的被试，有儿童、有自闭症或者是病人。对，您在做 AI 的话，也是要选不同的 AI 被试，对吧？您是怎么去挑选这些 AI 被试的？然后，尤其是像语言模型的话，其实最火的是 ChatGPT，也就是GPT 模型，它是一个纯 transformer。然后我看您选的带 CNN 加 transformer，就是您是基于什么样的一种考量？
其实因为 GPT 那些是基于文本的语言模型，然后我们做的这个东西呢是语音模型，所以就是等于比文本模型要再低一层，就是我们的输入是声波信号，语音信号。那这个语音模型呢，就现在的主流都是这种，就是前边几层选集，后边加一些这种所谓 contextual，就前面是一些 embedding，就是这个 feature extraction embedding，大家常用的就是选集了。然后后边呢，就是要有一些这种 contextual 的，比如说 LSTM 啊、transformer 啊这样的。这个架构其实比较稳定，最早2016年百度的那个 Deep Speech Two，那时候还是吴恩达和这个 Dario。Unloaded 他们做的那个工作，那个其实是语音非常标志性的工作。在我做这个项目最开始，我使用的模型其实是 Deep Speech Two，是那个东西。然后，当然后来我跟那个我们的合作者聊，然后我们才说，我们要引入 Transformer 等等等等，这个是合作者的贡献。就我最初做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自己做的第一轮的这个 preliminary results，我是用的这个 Deep Speech Two。当然后面，就是 state of the art，就把LSTM 换成 transformer，然后又堆了一堆这个很多层的 transformer，这个就是合作者的贡献。然后我们又试了，所以这个架构是比较稳定的，就是我们就要想研究这样的架构。然后呢，我们又试了不同的这种训练方式，就是比如说有监督的、无监督的，然后有这种对比学习的，还有以及这种其实，语音上我们用的是 BERT 型的那种，就是 mask prediction，不是那个 GPT 那样的 predict next word，等等等等，就这样排列组合试了一大堆，基本上把我们能想到的都试了。当然，唯一没用的是那种纯卷积的那样的模型，也是那个 Richard Wan 意见非常大的，就是他觉得，其实你这些 transformer 什么的，好像没有用。我拿纯卷积的也可以做到跟你一样的事情，但是实际上工业界基本上不怎么用纯卷积。有那么一两篇文章说提出说纯卷积也可以做，但是实际上真正有影响力的这种语音模型还是基于 transformer 的这种。
谢谢你的分享。对，好，还有一点就是一直很想问，就是说，您刚才也提到那个编辑也好，整个这故事也好，其实讲个故事很重要。对，你也说了其他人的贡献啊什么的，但在我看来，真的您这个想法真的非常好，然后您的故事讲的也非常好，您是怎么能够讲到这么好的故事的？就是怎样
其实
想到一个好故事？
也是一点点。我觉得我现在讲的这个故事，更多的是我在不断的讲这个文章的时候，自己慢慢形成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最初其实想法很简单，就是最开始做这个东西的时候，甚至于还没有后边这个比较完整的，因为我开始讲了这个文章，实际上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一个 idea。就最初我们想做那个大的东西做不出来，那我们就先做一个简单的时候，我能不能用深度学习的模型去更好的预测神经活动，比之前我们提的这些这种基于语言学的特征预测的效果更好。这么一个一开始最开始是这么一个 idea，当然后来写文章的时候，慢慢的做着，渐渐的成型了那么一个故事，说我要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是吧？作为一个这个并列的两个系统来做这种系统之间的这种比较。这个故事其实是慢慢在不断的讲、不断的写的过程中成型。
谢谢李老师的分享，真的非常学得很多，受益良多。然后喜欢您跟我们聊天的时候的态度，然后非常的就是快乐愉快，然后也喜欢就是各方面您的分享吧。然后我的问题就这些，谢谢。
好，谢谢。
对，谢谢我们彤彤，就是觉得我在边上听，我觉得彤彤的问题就非常的专业。 因为彤彤的背景也是做脑影像、做机器学习什么这些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每个研究者都会从自己的角度去问一些感兴趣的问题，完也会让我们这个节目它变得更丰满和更丰富一些。对，非常感谢李老师来我们节目聊天儿，非常感谢老师就是深入浅出的跟我们讲了自己的研究。而且同时还给我们增加了很多其他维度的背景信息，让我们了解这个方向很多，就非常非常感谢老师。
谢谢你们的邀请。
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大家可以在小红书平台、苹果播客、小宇宙、喜马拉雅等播客平台找到我们，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写下你感兴趣的问题，我们也会在整理后呢向嘉宾进行提问。如果你喜欢这期内容，欢迎转发给你的朋友们。那最后，希望我们都拥有身心愉悦的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